我们感谢你，是你的带领，我们今天才能够一步一步的长进。我们回想我们从得救，从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到今天，有的人已经几十年了，有的人活着十几年，有的人才刚刚开始。不管我们的路有多长，我们在这条路上不断地见到你的恩典，你带领我们在一个一个困难中经历你的同在。今天我们要进到以琳，在那里有水泉，有棕树，我们可以得到安息。我们相信你的爱，相信你的恩典总是够用的，让我们体会你的爱，让我们经历你的恩典，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继续向前走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已经成圣之路的六了，如果从第一站零站算起，这是第六，如果出发站不算，那么这是第五站。你知道这个时间吗？以色列人到了以琳，从出发埃及到以琳经过多少时间？谁知道？这是一个很好的考试题目。我们走到现在走了多长时间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头不要低下去，看着我。这么多人，没有一个人知道吗？对了，为什么是一个月？看看圣经，我们正好还没读到的出埃及记十六章，这就是我们下一次要读的。先提前给你一个体会，十六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、以色列全会中从以琳起行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，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。你看，我们逐渐向西乃靠拢。西乃山是这次行军当中，这次成圣之路的非常重要的关键，比红海还重要。他们是正月十五出发的，正月十五就是以色列人的逾越节。现在呢，到了二月十五，所以整整一个月。我们正好，这个我们讲这个成圣之路，恐怕已经不止一个月了。我们讲的比他们走得很慢。非常重要啊，今天的这个内容非常，从马拉到以琳，你知道这个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讲，能够用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就能够把这段路程表现出来，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，很多人写诗就这样写的，你听听看，这是基督徒写的诗，马拉已到，以琳还会远吗？听过这种诗吗？这种诗只有熟悉圣经的人才知道，否则的话，马拉已到，以琳还会远吗？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？先苦后甜，马拉是苦的意思。你知道圣经里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拿欧米，路德的婆婆。当他的两个儿子都去世以后，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伯利恒，他对他的家乡人说，不要叫我拿欧米，要叫我什么？马拉。拿欧米就是甜的意思，他现在是好苦啊。所以马拉已经到了，我们已经尝过了那个苦水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困难是会过去的，难处不会永久在你身旁，下一站就是以琳，以琳就是甜的意思，就是那里有树，有十二股 水泉有七十棵棕树。在神带我们走的这条成圣的路上，神自己会安排的，有时候是苦，有时候是甜，有时候是恩典，有时候是征战。我们到了第十战，我们就要打仗了，在利非顶我们要跟非利士人打仗了。所以在这条路上非常丰富的内容，非常丰富，你真是没有看过一本书，没有一本故事，一个小说能够写得这么丰富。我们今天再来看看以琳的意义。在埃及，以色列在埃及，神用了十个神迹，十种灾害攻击埃及人。水变血啊，这个青蛙、苍蝇、这个蝗虫，这个各种各样的灾害来攻击埃及人。当时呢，神攻击的都是埃及人，以色列人呢在旁边看着，他们只是看，他们没有切身的感受，因为这个神的手是加在别人身上。所以我们常常会观察别人，看别人，或者我们看神迹，很多人很喜欢看神迹，但是看神迹不是太有意义的。你是一个旁观者，和你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你是一个观众。神对这些以色列人没有具体要求，神只要让他们看他怎么惩罚埃及人，怎么击打这个埃及的牲畜和埃及的这个人民。但是过了红海不一样了，就从过红海这件事开始，性质改变了。以前是对付别人，过红海这件事情本身就不是对别人了，这些事情是对他们自己，还拦住他们。以前是神击打埃及人，红海的经历让他们知道，现在是神针对他的百姓了。神开始，如果我们形象一点说，过去是击打别人，打人家，现在是打什么？打自己了，打自己的孩子了，让他们亲手经历神的手，感受到神在那里对他们做工，是神把他们带到绝望中。你要记得，在过红海之前，神已经用了云柱、火柱，开始带他们领路了。因为到了以堂就是旷野边上，旷野是没有路的，找不到路标的，所以需要用神亲手的这个带领，也就是云，白天有云，晚上有火，云柱、火柱。带他们到什么地方？带他们到一个绝望中，在这个海的面前没有路可走，好像是到了死地，然后在死地给他们一条生路啊，我们中国话叫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找到生路之前，神要他们学习仰望神，神要他们学习顺服神。所以从过红海开始，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受造就了。这个造就不是对别人的，这个造就是在自己身上的。所以这个性质完全改变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一步一步你看到神的手加在以色列人身上。以前是别人受到击打，现在是自己百姓受到考验，经历不同了。你要注意这个变化，我们现在已经变化了，神开始对他的百姓有要求了。哎呀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我们看神迹，我们是被动的，我们是间接，我们是看人家，我们是鼓掌啊，神啊，好啊，再来一个。他们是享用恩典，他们没有在神做工的时候除去身上什么东西，他们不需要除去，坐在那里看有什么，有什么。现在神要开始用他的手在以色列人身上加工，怎么加工？ 要除去你身上的东西。神做工了，从红海开始要在以色列人身上除去一些东西。你注意了，你注意除去什么？你不除去，你还是带着这个本相本来的面貌，你进迦南不行的。要以色列人除去身上那些不洁净的东西，这就是神对他们的塑造，塑造他们成为圣洁。只有成圣的基督徒才能进入迦南。以色列人过了红海，他们每走一步就是向迦南靠拢一步。他们越洁净迦南，神就越要求他们学习更多的属灵的功课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程度啊，啊，你在属灵的道路上走到哪一站，这表示一个程度。你越往前走，你越靠拢迦南，神对你的要求就越高了。过去是小学，现在是中学，再下去是大学，再下去就是研究生了。在马拉，神给他们的功课是什么？第一个功课，什么功课？在马拉，他们学习的第一个功课，什么功课？学习什么功课？啊？什么？忍耐。当然我们总要忍耐，在整个这个长途当中，你永远处于一个忍耐的状态，因为不是很快就能到的。这个功课一直要学到，从马拉开始一直要学到过约旦河，进入迦南。进入迦南还在不断的学习，这个功课非常重要。这个功课叫什么？接受神的管理。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主题，接受神的管理就是接受神的权柄，接受神的权柄就是接受神的话。神的主权体现出来，神要管你，神要管这个百姓，这个百姓是归我管的，我说话你就要听，我要你做你就做。就像我们中国那时候，我们刚毕业的时候，我们都有一句话，我不知道你们这代人有没有。党指向哪里，就奔向哪里。我们是听党的话。今天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就要听神的话。神指向哪里，你就要奔向哪里。接受神的权柄非常重要，神的主权是永远我们不可忽视的。开始以色列人重视的什么？他们重视的是一些眼见的东西，恩典、好处，给我吃，给我喝。他们不体会那些看不见的东西，那个信心的功课。他们走了3天在旷野里找水，找不到水。他们要的是水，他们要解决的是口干的问题，找水找不到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他们怎么办？发怨言，埋怨神。今天我想我们大家都很体会，在我们基督徒的成长过程中，一个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埋怨神。因为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，不是人的问题，是神的问题。所以你心里一直有一个问题，一个疙瘩，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，你总是有一个疙瘩，你要问神为什么。你问人为什么，人说我没办法，没办法。你问神的时候，你知道神是有办法的，但是神不做，所以你会什么？埋怨神。当然这是他们第一次的怨言，这不是很厉害，这个怨言不算太厉害，但是也是怨言。你将来会看到怨言会越来越大。在这个成圣的路上，我们需要对付的就是我们的埋怨。耶稣说过，不因我 跌倒的人有福了。你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？这句话很深刻，耶稣会绊倒人的，你不因他跌倒你有福了。他们以色列人怎么会到马拉的？是谁带他们去的？是神，是神的云柱，白天的云，晚上的火，火柱，是神自己把他们带到这个马拉的难处里。神有目的，在这个难处中让他们学习仰望神。可是他们没有在难处中仰望神，他们干什么？他们在难处中发怨言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成圣之路的这个稍微灯关一下好吧，放暗点那个灯。好，谢谢。这就是兰塞出发，第一站苏格，第二站伊塔，在下面这里没有了，这就是红海了，这就是当年红海，现在的苦海 Bitter Lake 也是苦的。然后从这个苦海这里就是密夺了啊，过了苦海，然后走三天的路，在这个寻的旷野走走走走走，找水找不到水，走到了马拉。看到吧，从这里出发到这里马拉，马拉呢再往前走就是伊林，再经过寻的旷野，那么这就到西乃山。这就大概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行程，慢慢走走走，然后这样再走上去，然后到这里就是迦南美地。这个路大家都清楚了啊。现在我们再看，好，这个放大一点，苏格密夺了，密夺在这里，过这个红海就在这个地方过的，然后呢到马拉，马拉在这里，马拉，然后再往前伊林，再往前西乃山啊。西乃山是关键，西乃山是这次行程的关键，将来我们在西乃山有很多的地方，很多的内容，很多的花样啊，故事进入高潮就在这里，西乃山。好，再往下，从马拉到伊林，马拉已到，伊林还会远吗？这首诗实际上是模仿英国诗人谢兰 ：“If winter comes,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? Winter 是很冬天已到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你们在小学不知在什么时候读过这首诗吗？这首诗非常有名，这个王伟你是应该知道的了，你是很有文学才华的啊。冬天是很冷的，是很可怕的，就代表了马拉的苦水。马拉已经到了，在苦难中，在痛苦中，不要忘了，冬天虽然已经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下一步就是春天，伊林不就在下面等着你，在那里你会享受到安息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一种这个暗语啊。如何以后你写这个啊慰问信啊，什么感谢信啊，什么信啊，你可以用这句话，马拉已到，伊林还会远，是很好这个帮助人鼓励人的话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圣经，你马拉比到什么意思，伊林什么意思。好，再下去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几个站。兰塞是出埃及的出发点，苏格是第一站，伊塘第二站啊。我们用三年，我们从零开始，密夺第四站，马拉第五站，伊林第六站，在那里有水泉，我们等一会来讨论。再下去这个红海边，不是又回到红海，是红海这一边，他们走，往靠着红海走， 这里又可以安营。这里没有讲多少，圣经没有讲多少，但是这个第八章内容就来了。所以我们越下去，你知道什么内容？我们先预告一下，再下去发生什么了？寻的旷野发生什么情况啊？还没打。对了，又发怨言了，没吃的了，玛拿降了，这个肉来了，鹌鹑来了。所以这个啊，内容太丰富了。这个整个这个42章里面，你可以看到丰富到最后。你现在比如说，我们有的人还没过红海，那我们不能等你了。我们老是这样等你，你不过红海，我们还要往前走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最后每个人还要过一次，过谁？过什么？过约旦河，最后一次大家都要过的，叫约旦河，这就叫死亡之河。我们经过死亡，进入永生，进到迦南美地。如果你没有过，那当然这点是一个比喻了，谁不可能不过死亡之河的，哪个人都要经过死亡。问题是你过了死亡以后你到哪里？有的人进入迦南，有的人进入永远的刑罚。好，再下去，这就是马拉。我们看到马拉有树了，这是一个马拉现代的一个照片。再往下，找到了一棵叫摩西堇啊，或者叫摩西泉，这个现在还能找到啊。就是据说呢，在这个井里打上来的水是苦的。看，这是画画，就是当年的啊情况，根据艺术家的想象啊。这里有水，马拉地方有水，有树啊。这个树呢，啊，等一下我们要讲两种树。一种叫上次我讲到的什么树？皂荚木、皂荚树。在圣经里出埃及记你看到很多，如果你要查这个，用这个电子方法来查皂荚，你把它输进去，一会皂荚一会出皂荚。那个方这个月柜皂荚木做的啊，这个抬月柜的杠子做皂荚木，什么东西皂荚木做的，都要皂荚木啊。这个皂荚木到底是什么呢啊？看看，这是以琳了。你看以琳又是一个好地方，好多的树啊。这是沙漠中的绿洲。再往前，这是以琳的风光，又是画家画出来的。当年的以琳大概是这样，这里有山有水有树，是真正的一个沙漠中的绿洲。再往前，皂荚树啊，这棵皂荚树给大家看看啊，这个叶子很多啊，这个树呢不高，你看这个树都蛮矮的，给骆驼在那个沙漠中行走的时候，它需要吃什么？就吃皂荚树的叶子。再往前，沙漠中的绿洲啊，这就是你今天也可以看到。有很多的树，除了这个皂荚树以外，矮矮的皂荚树以外，还有那个棕树，往上的棕树很直。棕树为什么能够在这个沙漠中能够生长？你知道棕树很直很高，在沙漠中为什么能生长？它下面的根很深很，如果你把它根看出来，它是根延长的很长很长，一直延长到什么地方？延长到水边。所以呢，它可以离开水很远，看上去它好像孤零零的没有水，但是它的根很深。它实际上是一种预表，预表什么？我们基督徒的人生，我们基督徒的根要很深很深。我们不是给人家看，我们不是表现，我们不表现的部分才重要。我们的根要远远这个高过我们这个人。我们要深到那个活水的泉源，我们要升到神的话里面。我们再往前，这是 Garander 是一个沙漠里的汉谷，就是说这个画图啊，在沙漠里面会有这种山谷，沙中间山之间有那个平原，小小的平，那里有树，那里有水。再往前，这是 Garander 的一个绿洲，这个现在是叫这个名字。所以如果你要去这个西南，你说你要到这个夷陵，人家不知道，你要到马拉，人家你知道，你要去 Garander 人家知道的，当地的人知道。那么这里有树，你看一棵棵树，这我们到了夷陵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十二棵树啊，十二股泉水，十二股泉水，七十棵树。好，我们这个简单交代一下，我们下面那个很多，我们抓紧。我们到了马拉开始向这个前方继续前进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。什么原则呢？或者说一个成圣之路的一个特点，你一定要掌握特点，你不掌握特点，你走到最后你糊涂了。就是我把它叫做恩典和权柄的循环啊，一个神学的角度喜欢讲循环，就是恩典权柄，恩典权柄，先给你一点恩典，然后你要接受神的管理。一个从来没有受过管理的人，从来没有受过约束的人，一下子受到约束是很不好受的。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从小在家里长大，一到学校很不好受，他不愿意进学校，他哭啊，他闹啊，他要出来。我们就像那些孩子，我们从来没有人管，我们是自己管自己，我们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。现在呢，这批头很大的以色列人，200万大头以色列人，要开始一个一个修理了，被修理了。怎么修理？要接受神的管理。当他们一开始要接受神的管理，他很难受的，受捆绑，受限制，没有自由。他说我还不如回埃及了，我埃及虽然也是奴仆，但是我还比较自由，我现在要听神的管理。那神管起来比埃及人管很厉害了，他不仅白天管，他晚上管，他不仅在看到你的时候管你，他不看到你的时候也管你，因为你天天每时每刻都是处在神的眼睛中。神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，他们如果能够接受这个管理，实际上这个结果不是被捆绑，不是被限制，而是能享受神丰富的恩典。这就是一个原则，我不知道你能够体会。你走在这条成圣的路上，你如果还没有体会这点，说明你还走得很这个初步了。你越走越走越走，走得比较多的人，走得比较长的人，他就懂这点了。那就是说，你越接受神的管理，你越服从神的权柄，你得到的恩典越多，你享受神的恩典越多。所以不是没有自由，而是得到了真正的自由。所以我们从整个的过程来看，神让他们从恩典里面，让以色列人从恩典里面接受神的权柄，然后在权柄里面又看到结果。看到什么结果？就是丰富的恩典。所以这是一个循环，从恩典中接受权柄，从权柄中看到更大的恩典，继续的接受神的权柄，到最后成为一个完全被神管理的人。所以这是一条规律，在成圣的道路上，它的引导是这样一个原则，它是先给我们经历，先给我们感性的体会，然后去领会他的法则，领会他的律例典章，先有经历， 然后去明白神的要求。没有经历，光把要求给你，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，光把这个诫命给你，你觉得非常难受了，是吧？这么多限制，本来不是自由的吗？有的人说我做基督徒，为什么我要加入基督教？有的人这样讲，因为基督教要求最低，没什么要求，是不是？其他的宗教很厉害的，你耶和华见证会你去试试看，你摩门教你去试试看，他说要求好多，佛教也是很厉害的，就是基督教你来也好，你不来也好啊，你聚会也好，你不你看圣经也你不看也好，非常的自由，所以我才选择基督教。你们是不是也这样的？顺服神的权柄，不是一个专门为这个属灵的基督徒预备的，不是为那些高深的啊资深的基督徒这个准备的功课。顺服神的权柄是一个基本功，是基本的功课，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需要去学习的。当然，我们也要知道，我们有时候也不能去怪那些神的儿女，因为他们从来，他们从埃及出来，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神的主权，什么神的主权，神权，神还要管我吗？神不是专门听我的吗？怎么我听他的，神听我祷告，求神帮助我，求神给我，是神听我，现在变成我要听神的。所以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个真理，他们不知道神的主权，他们一开始如果被神要求活在我的主权下面，他们当然受不了。所以呢，先给你恩典，神做事情也是很有这个步骤的，有次序，他先给我们恩典，先给我们祷告的应这个答应。当我们明白了，真正明白神的话以后，我们就体会了，我们就知道了，顺服神的权柄是最基本的功课，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基本功。你不顺服神，你说我是基督徒，你自己对这个名字就不清楚嘛？什么叫基督徒？基督的门徒。基督的门徒什么意思啊？基督的学徒。学徒什么意思？你知道从前在中国，美国人不大懂，中国的学徒什么意思啊？学师傅，跟着他起码三年，什么事都要做，抱孩子，这个洗碗洗什么，这叫学徒，是吧？你做过学徒没有？我们在座很多人肯定没有这个体会，就像现在的这个博士后，有点学徒样子，是吧？你们在座的博士后不要这个啊，不要对这个老板太多的这个，你现在太幸福了，你从前的这个学徒连什么洗脚水都要倒的。我们要顺服神，我们要顺服神的权柄。我们常常讲顺服顺服，我们忽视了顺服的后面。顺服什么？顺服神的主权。顺服神的主权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顺服神的话。话非常重要，话就慢慢出来了，神要开始一大堆话了。神绝对不是空的，你要顺服我，顺服我也不知道顺服你什么，我顺服，我很顺服，你真的顺服吗？下面什么考验来了，要试验来了。怎么试验？用他的律例，用他的典章，给你好多的规情规定啊。有的人说好多规定我还没看过了，我还没时间看你的规定了，你明显的第一条你就不顺服。神说我要叫你遵行这些，你看都不去看，你说我遵行什么，是吧？我们常常有的孩子这个父母亲说我给你讲过了嘛，你讲什么？上个星期我就给你讲过了嘛， 早就忘掉。顺服的第一条就是先把他的话搞清楚，什么是他的要求，连要求都不知道，你说我顺服。所以我们讲空讲顺服很容易啊，具体一顺服难了。他们在向迦南前进，每走一步接近迦南一点，每走一步接近迦南，在越接近迦南的时候，他们越要活出像神那样的人，神就对他们的要求越来越高。你知道成圣是怎么一回事吗？你知道成圣什么意思？我们讲成圣之路讲到今天，如果你用通俗的话来讲，成圣什么意思？啊，英文叫 sanctification， 这是一个神学名词，你在普通的字典上查不到。sanctification 你去查查看，普通的字典没有。那个成圣也是蛮深的，也是我们中文的神学名词。所以有的人，如果你只知道成圣，你不知道通俗的讲法，你自己有时候也糊涂了。什么叫成圣？你能够用一句普通的话给我讲讲吗？你已经学了好多了，已经走了成圣走了那么长时间了，等到我们一年讲完了以后，你人家问你一个什么叫成圣啊？成圣嘛 sanctification。 什么叫成圣啊？王维称为圣洁，很好，称为圣洁也是蛮抽象的。什么叫称为圣洁？做一个圣人，有人说，那什么是圣人呢？孔夫子是不是圣人？孔圣人 Mother Teresa 是不是圣人呢？你知道圣人的标准是什么？怎么样才能成为圣人？具体一点，你不具体，你老是来一些抽象的名词，搞得好像很深奥，其实你并不懂啊。这个我非常清楚的，我教在大学里教这个学生教课，我是专门讲热力学，热力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什么？叫熵，火字旁一个商业的熵。我想我们啊，学过大学物理的人都知道，这个熵是很难的，熵增加定理啊，熵的这个不可逆性，我们这些东西讲了半天熵啊，火字旁一个商业的熵啊，肯定这个孙宇你应该知道的啊，讲了半天，学生也是会做题目啊、计算的、熵的都算，到了这个课堂最后了，课程最后，我问学生。你用通俗的话给我讲讲熵是什么？诶，这个我倒不知道哎。通俗的话不知道，这知道熵。没有吸收进去，没有真正变成你的话。所以我今天也反过来问成圣到底什么？你知道成圣到底什么？Sanctification， 英文都知道。Sanctification 是什么呢？成为圣人，成为圣洁，这个东西不好讲的，这个也是抽象的。圣洁怎么叫圣洁？洗得很干净，每天洗，一点没有脾气。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人没有脾气。我们常常为配偶祷告，他最好没有脾气，他能圣洁。我们希望的圣洁就是人家没有脾气。你知道圣洁的人也要发火的。成为圣洁的最重要的一条，最关键的一条，什么？用通俗的话来讲，听话。听谁的话？听神的话。所以到马拉开始，神开始什么？把他的律例典章给出来了。你要听话，我就要给你话呀，没有话怎么叫听呢？在下面到了西乃山，大量的话出来了，什么话？律法。所以律法非常重要，律法就是告诉你你要怎么做人，你要怎么对待神，你到神面前去应该怎么样，都有规定的。衣服要怎么穿 啊，我们有时候不注意啊，到神面前去穿一个拖鞋啊，穿一个很短的短裤，都有讲究的。我这次受到我们校友会他的邀请，我们要这个举行一个校友会。他说呢，凡是女的穿的裙子不可以离开膝盖高于一寸啊，都有还要量一下尺寸的。你知道在牡蛎神学院，学生中午吃饭，在食堂，这个神学院食堂吃饭的时候，全部要穿，男的要穿西装的。啊，我们今天来崇拜的时候都不穿西装，是吧？我们穿得很 casual。神都有规定的，你说听话，什么叫听话？空的嘛。很多人说我听话，神的话我听啊，啊，不可停止聚会。不住的祷告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哎呀，这个不可能的，神啊，神啊，这个东西是少数人可以做到的。我是属于一般基督徒，称圣就是听话，听神的话，而且要100%的听，没有一点折扣。在马拉开始了，马拉给出来了。给出一个成圣的标准，给出一个成圣的要求，把律例、把典章、把神的律法、把神的要求给出来了。马拉学功课学完了，继续前进，到了一个地方叫以琳，在那里神没有给他们难处，也没有要求。你看看这个以琳好舒服啊。圣经只记载了一件事，那里有12股水泉、70棵棕树，他们就在那里水边安营。哎呀，圣经几句话画龙点睛啊，12股水泉啊，是非常舒服的地方，不要再口渴了，不要再找水了，有12股水泉。你知道以色列人有多少支派啊？12个支派，每一个支派给你一个水泉。70棵棕树，你知道以色列人进埃及的时候多少人呢？雅各带了多少人到埃及的？70个人。现在人好多了，给你70棵棕树在树下面。你知道在荒野在沙漠是很晒的，白天要靠云来遮住，所以这个脸都晒得黢黑发黄了。但是现在神安排了70棵棕树，让他们在树下面乘凉遮阴，有一种清凉的感觉。一面喝着水泉里的水，一面有树挡着太阳，神让他们享受了一种安息。圣经的描述非常简单，但是这个简单告诉我们，神给他们一个暂时的休息，给他们丰富，给他们完全的供应，神停止了他们干渴的一个需要，让他们在那里安歇。这就是一个经历，这个经历就是说，你接受神的话，接受神的权柄以后，你必然会有感受，必然会有结果，那就是以琳的感受。看到吗？神是非常有计划的神，有安排的神。在马拉先给你苦水喝了以后埋怨，然后医治了苦水，神把律法给你，把律例给你，把典章告诉你，你要留心去遵行。当你愿意留心遵行的时候，以琳到了，以琳给你了丰富的恩典，你可以在那里享受神所给你的清凉。以琳是沙漠中的绿洲，但是以琳有一个危险。你看到以琳有一个危险吗？一个人如果在马拉那里水苦，所以他不会待很久，他待了受不了了，他会往前走，他知道往前走再去找更好的地方。所以你不需要催他，你不要说成圣的路你要走啊，你要往前走啊，向前走啊， 他自己会走的，他自己会要从马拉出来的。但是到了以琳这一站以后，人就会留恋了，我们会觉得日子已经不错了，在山镇啊，好地方，是退休的好地方，人很 nice， 没有 traffic， 我们不想走了，我们觉得在这里待得越久越好。因为有十二股水泉，有七十棵棕树，很多的基督徒就这样失败了。他们忘记了以琳不是迦南，离开迦南还好远呐、啊。这里仅仅是第六站或者第五站，这才是起步，总共四十二站，还有很多功课要学。问题就出在以琳。今天很多基督徒到了这里就说够了，定居了， permanent 了。不是他们真正失败，他们不完全失败，他们有见证，他们是有一些表现的，在别人眼光中他们是一个好基督徒，特别是慕道友，哎呦某某你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啊，哎呀听上去洋洋得意啊，我真是虔诚的基督徒啊，你真是一个圣人啊，啊我是圣人了已经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人家贴出大字报说我是某某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哎呀我这个帽子戴上去以后我好舒服啊，我自以为我是真的虔诚基督徒了。我想你应该知道，我现在也很清楚，那时候我离开神其实还是很远，我离开迦南好远。我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看，那时候我哪称得上虔诚的基督徒，我应该戴一顶帽子不虔诚的基督徒。不要停留，以琳不是久留的地方，继续往前。神给以色列人在马拉和以琳学习了一个功课，就是要领会神的权柄。神给他们律例典章，这些律例典章什么呢？我们把这个律例典章再解释一下。律例就是服侍神敬拜神的条例，典章就是社会生活的规范。到了西乃山，走到第十一站就是西乃山。在十一站的时候，在出埃及记二十章，我们就更清楚了。那时候神要把他完整的律例和典章告诉大家，那就是接受神的权柄要接受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。在马拉神给他们一些初步的律例典，圣经没有详细告诉，我想是一个初步的，不很完整的，给他们一个预告，就是律法要颁布了，在颁布之前先给他们一些预告，让他们尝一点律法的味道。到了西乃山，神也才要详细的完整的把他的律法和诫命，诫命就是十条诫命，律例就是你怎么样才能到神面前，到神面前去不是很随便的啊，我来就来了是吧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，需要事先很有准备的到神面前。典章就是社会生活的规，你在人与人之间都要有要求，神在这方面给我们太多的要求。哎呀我今天很可惜啊，我发现很多人对律法很不重视，他们常常说我们现在是新约时代了。新约时代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没有律法，一切都是什么甘心乐意就可以，什么都是叫甘心乐意，甘心乐意就变成不乐意，我不甘心嘛，所以我当然不乐意，我不想来参加聚会嘛，我坐在那里很烦嘛。你坐在那里很烦吗？你知道以色列人当年在这个神面前是怎么样的？是怎么样的？他们违规回归，这个从这个被掳回归以后，这个重新向他们颁布律法的时候，以斯拉在那里宣告，他们在下面干什么？ 不是坐的，是站的。不是在厅里面，是在野外的。那里下着大雨，从早上一直到中午，在大雨中站立不动。你以为神要求很简单吗？我们常常把神小看了，我们以为只有我的专业才是最严格的，要求很严格的，所以时间一点不能够放松了，其他的东西都是可以商量的，都是可以简化的，都是可以压缩的，祷告可以很短，因为祷告向神讲话嘛，随时可以讲。为什么要很多时间要搞一个形式主义？现在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不要搞形式主义。你看看神的形式主义吧。下面我们就要给你看一看，神的要求要来了，神的法律要来了。在马拉还没有给他们诫命，给他们一些初步的要求，但是神说了一句话，神说我要拿这些试验他们，试试他们听不听话。你知道听话这两个字讲起来很容易，一考验就知道你听不听话，太容易了。你对你的孩子的要求你很简单，你看他听不听，你叫拿几样东西去试他一下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在神面前就是孩子，神也要试验我们一下，到底听不听，试试他们能不能做一个顺服神权柄的人。但是神跟我们的一般父母不同，一般父母有时好急啊，你不听话你不听话，两个人吵的这个就好像变成吵架一样。神不会这样做，神是按照我们的实际情，这点非常重要，神按照我们的实际情形一步一步带我们走，他们不是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那个神的至高的权柄之，这下子我们如果神一开始就要求我们完全的顺服他，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受不了，没有一下子带我们到他的荣耀里，一下子到他荣耀里不得了的。如果神今天在我们中间一下子让我们所有人看到他的荣耀的话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全部扑倒。所以神不会一下子，神在这里，但是神不会一下子让你看到他的荣耀，他的尊贵，让你一步一步，他是很有这个秩序的神，这个神是很有智慧的神，他给你一点点，知道你受不了，知道你的限度，他给你一点点，然后你接受了，再给你一点点，一下子给你，你活不下去。神给马拉，在马拉给神初步的引导，让他们先学一点，然后在以后才颁布，正式的颁布他的律法。那时候的颁布就很严肃了，将来我们到了西乃山你就知道很严肃了，神在山上40天给摩西这个面对面，结果摩西下山以后以色列人都不敢碰他，都不敢看他。你真正跟神一接触的话，所以我们常常有的人说，我昨天跟神讲话了，神给我讲话了，人家说你怎么还活着呢？你真正跟神接触的话是不简单的，如果你今天我们真的看到神在这里的话，你害怕的你回去吃饭都吃不下了。所以神是一步一步，神他是非常通情达理的，让我们看见恩典。如果我们不看见恩典，我们怎么能接受呢？看见了恩典，进到神的话里面，然后在神的话带领之下又进到恩典感受，再进一步的进到律法，进到律法又再去实践再体会，这就是马拉和以琳给我们的功课。